青春儿在涂秋莎的家里休息了半夜，等上计程车的时候，女儿又来电话了。女儿告诉她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她的父亲花满城割腕自杀了，现在正在医院里抢救呢。
在赶往医院的途中，青川连肠子都悔青了。他没有权利剥夺别人的生命乐趣，尤其这个人还是他女儿的父亲。他要对他讲，他和宗建他们的欢好是不地道的，是蜻蜓点水，不曾触及根本，那不算出轨。他要让满城释怀。青川还暗暗发誓，只要满城脱离危险，他将会用余生来赎罪，来弥补对他的亏欠，永不在心头蔑视他，永不冷淡他，一辈子都忠诚于他，照顾他，做一个心无旁骛的贤妻。
抵达医院，首饰室外已经围了五六个人，有梅梅，还有几个梅梅要好的同学被梅梅召唤过来陪着他。青川自知理亏，不敢深究，害怕梅梅知道整桩事情的始末，他害怕女儿鄙视他，唾弃他。反倒是梅梅迎上来呜咽着，直指躲在人群背后的桃。
妈妈，妈妈是他送爸爸来的，然后往家里打的电话。
桃心惊胆战地退开一步。
我
青川犯了迷糊，他天经地义地认为是梅梅发现了午夜在家寻短见的满城。他奇怪地问，
你送他来的？
不关我的事啊，不关我的事。
那这是？
我就是怕他出什么事儿，怕他心脏病突发，才不跟他。我叫他在床上躺一会儿，我到前面去招呼招呼顾客，完了再去给他下面条。可我一转过头来就不见人影了，谁知道他在厕所里割脉呀、啊、用的是我的菜刀，那血都溅到马桶里去了。
青川听得一头雾水，然后在某个瞬间他醒悟过来，他明白桃的特殊身份了，满城的女人。他想啊，太荒唐了，不只是事情本身，还有这个女人，肥硕的穿着男士大背心的矮嘟嘟的女人，他们家的钟点工啊。
桃的皮肤不错，青川以新奇的目光盯着她，因为肥胖，所以桃的肌肤显得白而柔腻，可惜她疏于保养，面部毛孔大得出奇，坑坑洼洼的，这一张脸怎么看都属于钟点工和小生意人，不适合莺莺燕燕的情妇行当啊。应该推荐他试试滋养霜。青川打量着桃，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有一种牌子的紧肤水效果很好，用过以后手感犹如上等的丝绸。满城的手指轻轻掠过那片薄薄的丝绸，想到这儿，于青川打了一个机灵。
他定了定神，面无表情地审视着桃，全新的桃，双重身份的桃，譬如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双料间谍。青川应当仇视他，但是没有，青川已经来不及仇恨了，他太同情满城了。除了花满城，全世界不会有任何男人愿意跟这种低俗的丑妇演绎一出香浓刺激的艳遇的。这样的姿色是原配的料啊，上无片瓦遮雨，下无立锥之地的穷汉子为着解决生理的麻烦，只好将就娶回家去了。他是这样的人呢。
可满城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守着一个斯文秀气的妻子，竟会饥渴到慌不择路的地步。满城的情人，青川的钟点工，哈，此性的容器。青川尖利的目光让桃自惭形秽了。 桃绞着粗糙肥短的两只手，心慌意乱地望着急诊室的红灯。终于他咬咬牙慌乱地说，
于老师，你们家的活我不做了，我还有生意，我要先走了，反正不关我的事儿，不关我的事儿的。哎，你怎么？
青川错愕，天下哪有这么无情的情人呢？满城尚在急救室里生死未卜，桃就惦念着自己的买卖，打算开溜了。
这个月的工钱我不要了，不要了，你别来找我，不关我的事儿，真的不关我的事儿的。
桃反反复复地强调着这一句，又是摆手又是摇头，连连朝后退去。蓦然间他如鬼附身，脚底生风，一溜烟儿地逃走了。
满城平素信奉君子远庖厨的古训，极少进厨房，偶尔参与家事也是敷衍塞责，谬误百出，切菜如宰牛，大刀阔斧。但是在自刎的时候，他居然手法出彩儿，一刀下去不偏不倚，割中了动脉，又深又准，鲜血顿时喷溅如泉。
由于失血过多，抢救了两天两夜，满城总算是捡回一条命。苏醒过后，他一声不响，既不提送医院的桃，也不过问青川跟宗建的事儿。桃的身份转变是青川自责骤减，一减一等于零的扯平了。一直以来他单方面的负疚着，他以为他与满城的婚姻是一个不对称的畸形建筑，支撑的建筑是满城绝对的可靠和忠诚，像一座大厦只有一根柱子支撑着，他为自己那根背叛了建筑物的柱子而羞愧不已。如今婚外情的罪恶感解除了，羞愧感也消失殆尽了，他不必畏首畏尾，他可以全心全意的去爱了。但是宗建又在哪里呢？
青川心情复杂地守着满城，他恪尽职守，呵护备至，他嘱咐新雇的小保姆煲了一锅红枣鸡汤送过来，自己亲手喂给满城。满城恶意地紧闭双唇，任由鸡汤顺着他的镜像一直流淌到枕头上。青川儿好语劝慰，满城双目呆滞，全无回应。勺子一接近嘴唇，他就咬紧牙关，打死都不喝。不得已，青川儿知会了医生，请医生想办法。
医生给满城挂上了点滴，输进了营养液，趁人不备，满城扯下了针头藏进被窝里，让滴滴答答的液体浸湿了床单。青川不经意地摸到潮湿的被褥，惊跳起来。满城不说话，不解释，两眼朝向天花板。他拒绝进食，拒绝输液，摆出速速求死的态度。青川愁肠百结，私底下在他耳边悄声地念道，
桃不是你的情妇吗？我们不是平衡了吗？无论你怎么打算，我都依你的。假如你要离婚娶她，我也没有意见，我愿意拱手相让。这种劝说还是无效，满城饿得颧骨高耸，瘦骨如柴。医生见状，总统肩膀开出了一张转院单，让青川即刻把满城送进精神病医院。
青川一言把满城转入本市最权威的一间精神病医院。躺在病床上的满城再也没有反对的力气了，他只是拽住床架无声地抵抗着。医生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把他弄上车。通过检查，满城被确诊为重度的抑郁症，马上被送进了抑郁症的监护室。
监护室的设施仿照精神分裂症的病房，森严如监狱。为防止病人跳楼自残，窗户上都钉满了铁条， 凡是监狱的东西，连同硬币都被没收一空，而且有护工24小时陪随床侧。
医生神色严肃地告诉青川，满城的病情十分危险，他随时会有自杀的冲动，随时会重蹈覆辙，而之前的种种疼痛、种种恐惧以及濒临死亡的感觉，都是源于某种惊恐的发作，属于抑郁症的表征。
满城虽是公务员，基本医药费可以报销，但是护工费、营养费却是一笔不菲的开销。买房子装修之后本来就囊中羞涩，满城在一住院，家庭财务几乎要出现赤字。青川当机立断，做出了搬家的决定。
搬家公司的大卡车用了半天时间，把家什一股脑的搬往了新居。供出来的房子，青川交给了房屋中介所挂牌出租。出于地段优势，那套房两天之后就租给了一位电视台的记者，每月租金700元。
青川把搬家的消息告诉给满城，并且说旧沙发卖给了收荒匠，新居的客厅还空着，等满城出了医院就一块儿去挑选沙发和茶几。青川还哄着满城说，你不是喜欢朱制家具吗？那咱就去买一套，买一套竹艺的沙发。
满城跟个白痴似的呆呆地望着他，不为所动。青川也不介意，温和地摸了摸他的脸，继续地哄他，
咱们挑你看中的款式好不好？
满城不留情面打开他的手，自顾自地躺下去。
在精神病医院治疗了一个礼拜，满城的症状缓解了不少，从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他也开始吃饭了，饭量很小，但是维系生命是足够了。再有，他偶尔也会开开尊口，与医生说上几句不关痛痒的话，可是依旧不搭理青川。
下面是广告时间，我们马上就回来。
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飞蚊症、眼底视网膜病变、贴眼保中老年型、近视、远视、弱视、散光、视疲劳、眼部炎症、贴眼保青少年型。眼保由清华大学生物科学系研制，通过透皮挤药迅速提高改善视力，一贴见效，安全无副作用。眼保长期为眼病患者提供免费试用，可亲自体验疗效。详情关注济南经济广播11:30、14:00每天两档眼保健康之声，24小时爱眼热线0531-8602-1910-8602-1910。在全球，每年死于糖尿病的人数约为4000万，占全球总死亡人数的9%。治疗糖尿病刻不容缓。国药准字一诺克胶囊获国际发明金奖，提高肝肾细胞再生功能，抗血栓、降血脂，迅速合成胰岛细胞，一般不惜控制饮食，3到5天平稳降糖。详情收听每天上午8:00-8:30济南文艺广播专家讲座，全天咨询0531-8703-1006。7月31号前拨打0531-8703-1006进行咨询的患者，均可获赠一诺克胶囊一盒，免费体验一诺克胶囊的神奇疗效。
时逢学校放暑假，青川每天到精神病医院去探视，跟医生聊一聊满城的病情，然后陪着满城整天整天的出神。除了治疗，满城大部分时间都躺在病床上，不笑不哭，眼神空洞。
遇到天气凉爽，青川也会遵照医生的指示，将满城推到花园里走一走。满城已经习惯了轮椅，哪怕是在离开轮椅步行上2楼病房的那一段路程，他都会大声地喘气，脸色煞白，一手捂住胸口，一手撑着栏杆，两脚蹒跚打结，似乎就快累得要倒地死亡。
精神病医院的花园面积很大，有回廊、树林、喷泉，栀子树开满了大团大团的白色鲜花。一些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在亲属和护工的陪同下离开禁闭区，到花园里散步， 他们穿着统一的蓝色病号服，有的表情痴呆，有的面目狰狞。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伫立在草坪中央，旁若无人地表演着华尔兹。他搂着他假想的女伴转了一圈又一圈，他挂在脖子上的 MP3 青川似曾相识。他仔细低头想，哦，对了，这个男人就是他在公共汽车上邂逅的那条色狼，拎着一只路易威登的公文包，用了考究的男款香水，不动声色地把汁液喷到少女的裙子角。哦，原来这个家伙是疯子。
伴在男人身边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大约是他的母亲。命运不济的老人虚眯起眼睛来，愁眉苦脸地望着纵情独舞的儿子。
日常生活里突然从我们眼前消失的人，不是下了地狱，就是进了精神病医院。
青川记起了涂秋莎说过的这句刻薄的话，真的是不无道理呀。青川苍茫地笑，他推着满城尽职尽责地夺过花园的每一处角落，一边走一边对着轮椅上行尸走肉一般的满城轻言细语，说着初婚的好时光，说着他们的女儿梅梅。
有一刻青川失了神，他茫然地又想起了宗介，不可思议的宗介，他们在地毯上接吻，连澡都来不及洗，就缱绻地粘在一起。那一段剧烈如病的聚首啊！
你放心，我正打算跟你太太分手呢，从此以后她的一切都与我无关了。案件在幽冷的黄昏脱壳而出。青川摇摇头，没有觉得心痛，不过是几天之前的事情，话音言犹在耳，却已经是恍如隔世了，再不能切肤地伤害他了。在遍地的阳光之中，青川无比惘然，他怀疑生病的不是满城，而是他自己。
肖坚白告诉青川，
你应该做一个疗程的心理咨询。
肖坚白是满城的主治医师，在精神病医院属于权威级的人物。他带的博士生一出图就被海内外的专科医院高薪挖走，本省各精神病医院碰到了疑难杂症，也必定会请他披甲上阵，亲自出马。青川目睹患者家属凌晨四点站在医院门口，风餐露宿地排队挂他的专家号。青川考虑得很周到，向肖坚白的夫人陈述了状况，因此满城才一入院就不费吹灰之力被指定为肖坚白的住院病人，得到了优厚的待遇。
肖夫人是青川的博士生导师，是青川所在的法律系的系主任，一朵铿锵玫瑰。青川去年投考他的博士生可谓使尽浑身解数，肖夫人的博士生皆非寻常人士，大多是公检法系统的政府要员或者知名律师。青川以同系同事的近水楼台的身份，连同出色的成绩磕磕绊绊地进入了他的门下。
然而当真成为肖夫人的弟子，青川却又后悔莫及。肖夫人对待门生脾气暴躁，喜怒无常，很难伺候。他的社会兼职很多，时不时地接手几宗标的于千万的经济官司。可是他重男轻女，从不带青川出庭，随身携带的总是那几个男博士生、男硕士生。青川被他指定的书山文海所淹没，只能苦熬苦憋。
此番青川不得已相求，肖夫人倒是一清痛惜，竟专门拨出半天时间邀他到家里促膝交谈，还下厨为他做了一顿晚餐。青川受宠若惊， 在萧夫人面前热泪盈眶痛哭之后，他没有觉得轻松，反而为自己的软弱和丢份感到懊恼。
萧氏夫妇是一对璧人，萧坚白是医学界泰斗，萧夫人是法学界名人。他们的女儿定居香港，嫁给一名牙医，女儿是萧氏夫妇的掌上明珠，相貌相当动人，神气娇慵，漂亮的眉眼，细长的身材，胸脯与臀部是完美的半圆形。萧夫人在外是铁女人的形象，在家却是好母亲好太太，50岁了还披着繁荣华丽的披巾，穿着尖细的高跟鞋，当着学生的面向丈夫撒娇。
在处理夫妻关系方面，萧夫人是一个杰出的演员，她让每一个人都看出她对丈夫的狂热崇拜，这种崇拜更像宗教信仰而不像爱情，因而青川不得不怀疑这是一种技巧，一种使传统的强男弱女式的家庭得以妥善维持的技巧。
坚白，我这学生怪不幸的，你要治好他先生啊。亲爱的，你能行，只有你行。
萧夫人50来岁了还小鸟依人般的恳求自己的丈夫，萧坚白温存宽厚的一笑，青川连连道谢，他的心里有双重的悲哀，求助于导师已是无奈了，被萧夫人这般垂怜更令他的自尊心受到沉重的打击。生活圆满的萧夫人犹如天助，她凭什么就这么幸运呢？
在医院里，萧坚白不苟言笑，对博士生对助手都冷若冰霜，连院长都畏惧他三分，不过对待病人可又另外是一回事了。青川目睹过他给一名患有自闭症的小家伙讲狼和七品小山羊的故事。
你的气色很差，不能就这么老实憋着扛着。
萧坚白和颜悦色地对青川说，
说出来吧，说不定我可以给你一些意见。
他对待青川很是和蔼，爱屋及乌的缘故吧。
人非圣田，不可能承受一切，比如我们这一行其实是装载心理垃圾的垃圾桶，如果不能有效的放松和缓释的话，同样会生病的。
这些年青川习惯了独自承受全部的灾难，默默的消化，默默的善后，他招架不住萧坚白的温情，当下眼窝一热就流下泪来。萧坚白递过一张纸巾，静默地注视他。萧坚白身体很棒，瘦瘦修长的体态，手臂的肌肉胀鼓鼓的，步伐矫健，像个具有爆发力的年轻猛男。可惜早生华发，斑白的两鬓泄露了他年龄的秘密。青川问了一个很傻气的问题，你会替我保守秘密吗？
哎，心理医生这个行当有一种不足为外人道的协会，本城的心理医生每个月都利用一个周末举行忌会，向比自己更加成熟更加有经验的同行倾吐烦恼隐忧，求得精神上的支柱。我们也需要倾听者保密，在这一点上我们与患者感同身受。
在心理医生的聚会里，肖大夫一定充当着总舵主的角色吧，再也没有比您更加成熟更加有经验的同行了。
哎呀，高处不胜寒呐。不过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我的太太你的导师的。
青川决定信任这位古道热肠的心理学专家，他所潜心巴结着的领导兼导师的丈夫。事实上，他已经山穷水尽，别无选择了。 在这一年中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令他不堪重负。尤其是在满城确诊抑郁症入院之后，他出现了持续的失眠，情绪低落，无端端的就会痛哭流涕。星川开始缓缓地述说，我丈夫和钟远公的婚外情是怎么开头的，我不能确定。而我在半年以前遇见了一个年轻的男人。
青川一开口便不能自控，奔流不息地直说了两个钟头。萧金白听得很认真，没有插嘴，没有露出惊愕或者鄙视的表情，他的面孔是职业化的温和与宽容，让青川如入无人之境，可以坦然地说出他最深最暗的困惑。